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如文现在坐在福音电台里头，想到整个中国14亿的同胞，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信徒，你们面对的难处，我心中呢真的想呢进到你们中间，跟你们一起祷告。其实我不单是关心中国，也关心整个世界。现在整个世界都在纷争对抗，大退步，政治带来的，经济带来的乱局，哎呀，真的很可怕。我们现在试想一下，新冠肺炎带来美国一天可能产生19万确诊，最大的是20万的确诊，欧洲很多国家都直线上升，那么印度、巴西都很惨，很可怕。我们什么时间才能够恢复健康呢？但是中国好像是接近那个清零啊，零就是没有新冠肺炎的影响的意思。经济我们也在进步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新冠肺炎带来整个世界呢？很多地方都减薪、失业，经济普遍的衰退，好像呢，中国是唯一能够在这个乱局的时间，我们的经济上升。宗教，哎呀，这个不容易讲。如文也真的愿意更多关心中国的教会，为中国教会祷告。布道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在这个困难的境况里头，我们能不能够迎难而上呢？真的求主怜悯。那大概呢，在中国还有很多我们要感恩的地方。在这个困境当中，我们能不能够迎难而上呢？要依靠我们主的救恩。如文有两位非常好的朋友，就是在新加坡负责一个大差会的夫妻，是我在多年前差他们去巴基斯坦传福音的。现在他们继续努力，成为1400多宣教士的总负责人。哎呀，他们的工作很有困难，因为现在不容易讲差传啊，他们在新加坡也不能够离开，人家也不能够进来，很麻烦。他六月底呢打个电话跟我讨论，我们讨论了很久。他们只是呢强调那个诗篇29篇10节11节。为什么他们谈这两节圣经呢？因为他们在1989年，我差他们去做宣教士的时间，讲道的时间就是用这两节圣经。哎呀，他们为什么谈这两节圣经呢？是不是鼓励我呢？或者是呢鼓励我去鼓励你们呢？哎呀，这两节圣经真的宝贝。诗篇29篇10节11节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现在这个时间产生这么多的动乱，是不是洪水泛滥的时间呢？就要有洪水毁灭世界。今天面对这些难处，这些逆境啊，我们能不能够思想一下呢？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而且耶和华是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你不要惧怕，求神怜悯。因为第11节说，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神是永能的神，神为赐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平安。但愿呢，爱我们的神呢，爱我们到底。那我们看看呢，神对教会的旨意。神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呢，这个死里又复活，神的拯救跟神对我们的旨意呢，是有一个护照的恩典在哪里？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，我们既然蒙召，哇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真的与我们所蒙的恩相配。神先爱我们，神的拯救跟护照呢，叫我们呢，蒙恩得救得永生，也要委身以主为主的护照。哪一种重要呢？如文心中有一个真的肯定，就是委身基督比你蒙恩得救更重要。你蒙恩得救不会失掉你的救恩的吗？神还是爱你，爱你到底的吗？但是你委身基督的，叫你一生好好的见证主，侍奉主。委身基督叫你不要整天想钱，你整天呢，关心马门钱，不关心神，不以神为主，求主怜悯，叫我们受圣灵的感动，就真的有那个改变了。那你生命中有没有挣扎呢？有没有平安呢？其实你真的要注意，你只应当有一位主，不要马门，要主。如文到今天还是侍奉主啊，我已经侍奉主60年了，只有几个月就60年了。哎呀，神的怜悯都是因为我曾经决定委身基督，这样子就在神的面前蒙恩。神极爱世人，神赐下了主耶稣，也赐下了圣灵。我们看见呢，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教会就成立了。教会成立以后呢，哇，第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呢，彼得就变成布道家，保罗就变成一位伟大的宣教士，跨文化的宣教士，把基督的福音带到整个世界。求主呢怜悯。我们也看见呢，神的旨意呢，对教会呢是非常非常的隆重的。我们刚才用到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说，你们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跟着呢，保罗说要凡事谦虚，不要骄傲，凡事温柔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吵架打架，凡事忍耐，忍耐是倚靠主，充满信心的倚靠主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系，保持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。那这个是这么样子的改变呢？其实信了耶稣，有圣灵在你心里，你就产生一种呢，价值观完全的改变。从前觉得重要的，现在不觉得重要了。以基督耶稣为主，好好的见证我们的主。那在这个改变里头呢，因为耶稣的努力呢，就要我们呢产生那个教会。那个教会呢，在以弗所书就谈到那个奥秘，有些时间我们不容易明白， 其实这个奥秘呢，是神永恒的旨意。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呢，就告诉我们呢，照自己在基督里所立定的旨意，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到那个时机成熟的时间呢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。你无论赚多少钱，无论做了多少的善事，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法子有永生。这个是奥秘。这个奥秘呢，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呢，就更清楚的指示了。整个世界的人呢，他们呢，其实呢，都是外邦人。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可以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，罪得赦免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劝勉内地的传道同工，内地的信徒，你们真的要努力，因为这个是上帝对教会的期望。教会的传道同工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都要藉着福音使外邦人，哇，现在很多人对耶稣完全不认识，还在产生很多的动乱、仇恨、征战等等，求主怜悯，叫他们藉着福音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那我们再看呢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就更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上帝呢要藉着教会，藉着教会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完成他永恒的计划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神的永恒的计划呢，是因为呢上帝爱世人，所以差遣耶稣道成肉身，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面，以及整个世界的人都可以听见福音。那本来呢，耶稣只是呢，这个应许呢，只是在以色列国，但是呢，透过很多的宣教师呢，把福音已经传到世界各地里头了。神那永恒的计划呢，是要呢更多更多的人信耶稣，得救的人数满足，耶稣就再回来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在教会里头呢重视教会信徒的灵命，求主给我们复兴。彼得呢，圣灵充满的时间呢，带领3000人悔改归主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呢，产生最健康的教会。安提柯的教会呢，产生那个宣教士。保罗跟巴拿巴就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，带来一个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真的令到基督教成为世界上面最大的其中一个宗教。求主怜悯，因为我们晓得呢，离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没有希望。这个是奥秘，教会的奥秘就是要接受耶稣给我们的使命，把福音传扬。那现在我们看看呢，刚才谈了神对教会的旨意，现在我们看看呢神对教会的期望。我们每一个信徒，内地里头所有的信徒，我们都盼望各位呢有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所谈的，叫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。那我们的灵命呢，有些时间很脆弱，老了当然是好像卢文这样子的老了，就是有些时间连动一动都有问题。但是呢，身体的健康、灵命的健康呢，不是这个情况。正是你倚靠主，真的以基督耶稣为主的时间呢，你的知识、 你的智慧，你与人的关系，你面对那个逆境，但是呢，还是迎难而上，把自己献给主，就等于是呢，你真的成了一个好的门徒，你的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。那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呢，说我们呢要长大成人，达到真的更深入的认识上帝的儿子，更深的认识耶稣。那你要连于元首才行的哦。我们要注意呢，在这个世界里头呢，很多的淫友，很多的腐败，很多的罪恶，我们要对抗世界，我们要连于元首，在基督里头不断的长进，与魔鬼对抗。那这个与魔鬼对抗呢，这叫我们呢教会健康，教会成熟，教会真的发挥到教会的功能。那这个灵命的进步，整个教会的灵命的健康，跟每一个信徒的见证灵命的长成呢，就去到那个百节各按各支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作，使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教会，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教会呢，一定要有爱心，你有爱心才能够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。你附近的人看见基督徒的看法不同，基督的生命不同，就受到你们的影响了。教会应当多祷告，求主复兴我们。那作为传道人，现在在内地教会的传道人觉得，哎呀，这工作真的不容易做啊，甚至我们可能连工资都没有啊，不要埋怨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倚靠神，在神里头栽培建立信徒，叫信徒更爱主。信徒们呢，就要多思想神的爱，神是为我们舍弃他自己，我们呢一生的努力呢，就要委身基督，委身基督带来更多的好处。如文一生侍奉主，你问我有没有亏缺啊？我告诉你没有，一生侍奉主到今天差不多60年了，都是恩典。教会呢的努力呢，是世界上唯一的机构团体，能够见证我们的主，能够传扬福音，所以呢，成为神所创造的最伟大的工作，神的救赎工作呢，就靠着教会能够把福音继续的传扬出去。那么耶稣其实呢，在进到耶路撒冷在呢那个钉十字架的时间呢，好像我们往后就不多看见耶稣要讲什么话了。但是呢，你不要忘记呢，在启示录第二章，耶稣写信给七间的教会，那么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呢，你们真的要注意，在启示录第二章4节5节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且要悔改，做起初所做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要到你们哪里去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要悔改，要悔改才得到福星。我们最大的困难呢，我们最大的毛病呢，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。你回想你最早信主的时间，有没有感恩？有没有谢谢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为你舍命？ 那你最早的时间很爱主，那你现在是不是离开了起初的爱心？求主教你呢，回想、悔改、复行，重新的行起初的爱心。教会应当是主耶稣的灯台，照亮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叫他们离罪信主。那么你不悔改的时间，你不得到复兴的时间，你的灯台就会变成没有了。所以求主呢怜悯，叫我们真的好好的思想。如文真的思想，我在1961年归主，就看见我的团契得到复兴。我1962年第二年就去念神学，受了造就，而且呢7年以后就回到自己的教会，1967年就回到自己的教会做堂主任，帮助教会带来复兴。我们都祷告，我们都看圣经，我们都传福音。现在呢我想想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我的教会呢，就是众弟兄姐妹传道人的同心努力，现在已经有20几间的教会，有呢几千人的礼拜，而且呢我们送出很多的宣教士。刚才也谈到呢，在新加坡我们的宣教士他们负责了很多的美好的工作，真的求主怜悯。我觉得我的教会能够复兴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叫全球的教会都得到复兴。这个是神对教会的旨意，也是神对教会的期望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如文要勉励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求主叫我们重整旗鼓。现在请先听一首诗歌，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。
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，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，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，定要荣耀我宝贵的名。主啊，兴起建立教会，使我们建立一群大能子民，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，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，定要荣耀我宝贵的名。主啊，兴起建立教会，使我们靠你坚固，成为合一你的肢体，
亲爱的同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到呢？你是神大能的子民，你是教会，教会有真的很大的作用，教会也是宣传主福音的最重要的机构。教会有问题吗？有，我们都面对很多的难处，但是要靠主刚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软弱，但是保罗也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靠着圣灵使我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以弗所书3:16是信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6:10就说要靠着主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以弗所书呢劝勉我们呢，到第6章的时间就穿起全副的军装，就是真理、公义、福音，哇，努力的预备作战，预备呢，把福音传出去。牧者的功夫不能够马虎。彼得呢，虽然是很了不起的门徒，也有3次不认主。 耶稣叫他恢复爱心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他就成为最伟大的布道家，最伟大的长老。保罗没有信耶稣以前是教会的敌人，抓基督徒坐牢，但是他最后做见证，我蒙恩都是主的恩典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令到我不断的努力，到处建立教会，传扬福音。他曾经做一个见证，他说，我生平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姐妹啊，牧者要彼得保罗做榜样，我们要努力，信徒也要委身，我们真的要认真的为主而活，如文肯定的做一个见证，委身基督。我没有想过发财，哇，我真的看见呢，神对我呢有很多很多的恩典，活到今天很老了，还能够讲道，还能够有力气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为主做见证，福音真的是需要的，不但我们复兴，还要那个整个教会，整个世界的教会都能够得到复兴，叫我们同心努力的真的去布道、职堂、拆船，把福音传遍天下。我们刚才谈的，你们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这个是得救的蒙召，委身的蒙召。假如我们青年人中间还有第三种的蒙召，奉献做教会的传道人，奉献做宣教士，那这样子就是神的工作，神的负担，神对整个世界的救赎。保罗做一个见证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，我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这个是保罗的见证，也是卢文在这里勉励内地所有的传道同工，所有的信徒，我们都只做这件事，委身基督，这样子呢，就神在我们身上得着更多的荣耀。但愿主也在我们很多的青年当中呼召他们，叫他们爱主，爱整个世界没有听见福音的人，叫福音传遍天下。教会就是这样子承担神永恒的计划。神爱你，我今天讲到这里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的